四哥，昨天我在外面碰见薛诺了，他请我下个月参加他妈的婚礼，你到底要不要他妈呀？文龙觉得很奇怪，侯龙涛是个说干就干的人，怎么会在这件事上变得拖拖拉拉的？胡学军是个吃软饭的老手，我是想弄到足够的证据再跟他摊牌的，要不然怕治不住他。况且我是真的喜欢薛诺，不能急的。侯龙涛叼上一颗烟，在桌上找着打火机，文龙给他点上。不是已经知道他不是当兵的了吗？还不够？光凭这一条，他能有一万个借口搪塞过去。何丽萍肯定会相信他的话，最他妈傻的就是坠入爱河的女人。宝丁在一旁不以为然地笑了出来。笑他妈什么？你有好主意就说。何龙涛抓起手机，做出一个要砸过去的动作。怎么着？想袭警？还就不跟你说。转向文龙，我跟你说说，听不听？听，听跟你说。咱们这臭猴子总是把什么人都想得特复杂、特精明，老想琢磨个法子，能做到对手走一步，他就有三招等着。其实有时候，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手段最能解决问题。侯龙涛不得不承认，他说得很有道理，自己有时确实想得太多。哈哈，是要给老子上课？好好，我洗耳恭听。夸张的躬身给宝丁点上烟。从咱们了解的情况来看，胡学军是个职业小白脸，也算是出来混的。妓女有鸡头，他这种人也有鸭头，凭他的长相应该是这行里比较出众、比较有名的。我三天之内就能把他的老大找出来，哪怕万一他是个个体户，凭咱们警方黑帮二合一的力量，你还怕玩不死他？你是说用武力解决？对。宝丁一扬眉毛，这几年洋墨水喝得你都没霸气了。就是就是。文龙也在一边帮腔。宝丁接着说，对对，德外四虎那种有点实力的，又是想要他们的命，你用点策略是必要的。可胡学军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是想让他滚蛋吗？他不放手，咱们就打到他放手。你怎么知道他就没靠山？靠山？什么靠山？他要有靠山还用干这种活？我是说黑道上的，我还不想树太多的敌呢，最好还是能先查清楚。操，就说你要变得软弱了吧，老这么瞻前顾后的，现在在北京的黑道上，谁不得给你侯龙涛、侯老板三分薄面啊？没人会傻到为了一个山西的农民和你结仇的份上，说不定还乐得送你个人情呢。你也说了，他应该是这行里的红人，就不会有人舍不得他这棵摇钱树吗？你呀呢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象征性的给他们点补贴不就完了？真不明白你他妈怕什么？聪明起来像个人精，可傻起来也够急人的，有时候都想给你几个大嘴巴。宝丁越说越激动，右手在空中左右挥舞了两下。文龙也跟着吵吵起来，对，抽烟呢，丁哥别光说不练，我帮你。掐住侯龙涛的脖子轻轻地摇晃着。侯龙涛不怒反笑，行行行，这次就听你们的，干他一票。三天之后接到了宝丁的电话， 说是找到了胡学金的老大，要他晚上出来见个面谈一谈。傍晚时分，何龙涛来到了西八里庄附近的黎昌海鲜城，进入保丁订好的单间。除了保丁，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边，属于那种一看就是坏蛋的人，体型壮硕，满脸横肉。他身后还站着两个打手模样的人，都是抱着胳膊，面无表情。见到侯龙涛进来，两人站了起来。保丁给他们介绍，这位是锦门桥一带的大哥李东升，在 NASA 迪厅附近出没的妓女妓男都得交他保护费。这位是东兴的老板侯龙涛，德外老大刘宏达的干弟弟。德外四虎被灭之后，侯龙涛就要大胖接管了他们的地盘和手下。一是因为大胖本来就是黑道上的人，德外有他不少的朋友，他接手会比较稳一些；二就是侯龙涛不想和黑道有太明显的瓜葛，毕竟对名声不好。李东升一张凶脸上带着笑容，说不出的怪异难看。侯老板久仰久仰，今日一见果然是气宇轩昂，不知兄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？他居然会用四字成语，倒是让侯龙涛有点吃惊。殊不知他书没正经读几年，可武侠小说却没少看。两人握了握手，生哥太客气了，请坐吧。三个人又坐了下来。生哥是道上的前辈，叫我龙涛就行了，要说让你效劳我可不敢当，只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。好说好说，不就是胡二狗的事吗？李所已经跟我提过了。那好，咱们先吃饭再谈正事儿。小姐，侯龙涛朝外叫了一声，服务员把菜单拿了进来，等几个人点完，不一会儿就开始上菜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吃得满嘴流油的李东升擦了擦手，拍拍肚子，解开皮带，又吃了两只螃蟹，打了个饱嗝。龙涛，你真是斯文，吃起东西比有的小鸭子都细气，要是肯出来做一定能红，哈哈哈哈。这叫什么话？保丁一听就要发火，可被侯龙涛的眼神制止了。他知道李东升不是存心损自己，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混人罢了。生哥说笑了，你给我讲讲那个胡二狗的事吧。
好。
李东升点上根烟。大概是十年前，胡二狗和他哥来北京打工，在包工队里干了两年。有一次给一家有钱人装修，被那家的富婆看上了，又有操逼又有钱挣，哥俩当然乐意了。可好景不长，没多久就被那家的男人发现了，雇人把他哥的两条腿全废了。胡二狗那天正好不在，算是躲过一劫。小子学乖了，又回去干民工，可过了一阵儿，觉得还是当鸭子来钱快又亲生，就跑到 NASA 专供那些空虚的中年骚逼。但是小亚娜不懂规矩，不知道孝敬老子，我让人教训了他几次，他也就老老实实的按月给钱了。你别说，小王八蛋一捯饬还真他妈招女人喜欢，没多久就成了 NASA 的头牌。我每年光从他身上抽头就能有好几千块。生哥知道他住哪儿吗？就在锦门桥那边的出租房，前两天我的手下还见过他，应该没搬走。他没什么脏病吧？没有，因为他是大红人，我看他忒紧，每个月都派人跟他去医院检查一遍身体。怎么着，龙涛，你也想换换口味？生哥就别拿我打岔了，这个你收下。侯龙涛从西装的内兜中 掏出一个鼓囊囊的信封。李东升打开一看，是一叠人民币，差不多有10000块的样子。这是干什么？我要收拾胡二狗，这是给生哥的一点补偿，希望你不要为他出头。李东升把钱又扔了回来。他已经不是我的人了，3个月前亚娜突然说要从良不干了。他是你的摇钱树，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咱们有个原则，来去自由，这样就算他在官面上犯了什么事儿，也牵连不到我们。哪怕他还是我的人，他得罪了龙涛你，为了交你这个朋友，我也不能保他。那你也收着吧，就算我给生哥的见面礼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李东升有点不高兴了。我就是一粗人，但也知道交朋友不能用钱的，我是真心和你交这个朋友，你要是非给我钱，就是看不起我。好，生哥果然是性情中人，这个朋友咱们算是交定了。侯龙涛把信封收回兜里，哈哈哈哈。李东升豪爽地笑了起来。龙涛，你什么时候想找小鸡子，尽管跟我说，给你找10个8个都不成问题。你从哪儿来找这么一主啊？离开海鲜城后，侯龙涛问宝丁。那还不简单，鸭子一般都以跌厅为据点，北京有名的就那么几家，胡二狗那种高级货肯定在其中一家，而那些地头蛇大部分都是有案底的，一个个传来问就是了。宝丁把烟头弹出车外。你打算哪天动手？我得事先安排人手。侯龙涛想了想，今天是19号，明天我把何丽萍那边的事情弄好，再给他们一天的时间缓缓劲儿，就大后天晚上吧。第24章，欲擒故纵上。星期3到了办公室，如烟送来一堆没被通过的申请让他抽查，然后就请假去和月玲逛街。有个下级当女朋友就是这点不好，没法拒绝他的请假要求，还不能耍老板的威风。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是他心爱的姑娘呢？从中随便拿了5份，漫不经心地看着。手下的几个人很能干，一般都不会出错，他这个经理当的是轻松愉快。前3份都没什么问题，可第4份却引起了侯龙涛极大的兴趣。申请人叫曲鹏，是一项工业专利，一个小小的装置，成本低于300元人民币，能把汽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降低55个百分点，要求投资建厂，经手人是曲燕。拿起电话把他叫了进来，把申请递给他。你看看这个。曲燕坐进办公桌前的转椅里看了看。怎么了？你给我解释一下不投资的理由吧。侯龙涛走到他身后的沙发上坐下。理由有2条，一是投资过大，国内外都没有现成的生产线，光定做就得几000万，地皮厂房都需要购买，总投资大概超过2亿。但更主要的是产品的销路前景不好。曲燕把椅子转过来看着他的情人。我联络过国内几家大的汽车制造商，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，市场调查的结果也不乐观，只有4%的受调查者愿意购买这个产品。侯龙涛左手托着下巴皱起眉头，心想，以现在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，再加上不高的环保意识，要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购买这样的产品确实有一定的难度，除非有政府的行政指令。曲燕坐到他身边，扭过上身， 右手压在他的裤裆上，挑逗地说：侯总，不满意我的工作吗？那你就处罚我吧。手钻进他的裤子里，揉动他的睾丸，伸舌头在他脸上轻舔。自从两人建立了偷情关系后，曲院的男朋友就很难满足她了。每次做爱后，她都有一种被吊在半空中的感觉。第二天一定得和侯龙涛玩一次才能解决问题。在另一个层次上，侯龙涛为维持曲院和她男朋友良好的感情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昨晚曲院又没得到足够的抚慰，今天一早就想好了要在午休时拉侯龙涛去开房。刚才看到如烟和月玲穿着大衣出去了，知道他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，正好趁此机会和男人打一炮。
好，我要打你的屁股，工作不认真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。
曲燕立刻就明白他是想听自己说淫荡的话，高兴地趴到男人的大腿上，把屁股撅起来。
打我吧，我每天老是想着你的大鸡巴，想他干爸我的小逼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淫荡，你快惩罚我呀，要不然我在工作上还会出错的。
侯龙涛把他的女装裤扒到翘臀下，一条小小的黑色内裤勒在深深的臀缝中，在一半白花花肉乎乎的屁股上抓揉了几下，就啪啪地轻拍起来，臀肉被震动得一抖一抖的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臀浪了。女人扭动着屁股叫得更浪了，
嗯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我就该被你打，嗯，还不够，这种惩罚的办法还不够，用你的大棍子贯穿我吧，
嗯，
呵呵，
那怎么可以？你现在是受罚，哪能这么快就让你享受？你当我这个经理是假的？说着，右手就从屁股伸入他的大腿间，把内裤前面的部分捏成一小条，轻轻拉动，左手解开他套装上衣的扣子，隔着紧身长袖圆领衫把玩他的双乳。曲燕更觉得难耐了，逼缝中勒着的布条来回摩擦，阴核也被刮动着，奶子又在乳罩里被捏成各种形状，阴道中痒得出奇，饮水不住地涌了出来。侯龙涛把手插进女人的阴道中抽插，
小雪都这么湿了，看来你还真是忍着挺难受的嘛。
曲燕拼命地向后拱着臀部追逐男人的手指，还自己揉着阴核。
小猴子，别再逗姐姐了，快干我吧。
侯龙涛也不想把时间拖得太长，虽然早就对如烟承认了和曲燕的关系，但真要是让他撞到两个人打炮还是不太好，毕竟会让他有一种趁他不在跟别的女人偷情的感觉，因为如烟一直认为这间办公室只有他一个女主人，就连如云和月玲也没在这儿脱过衣服。
好吧，看你急的，上来吧，先帮我把裤子脱了。
这次长记性了，不能再把裤子上弄得一块一块的。曲燕看情人给了绿灯，迫不及待地帮他把皮鞋和裤子脱了下来。侯龙涛头枕在沙发的靠背上，身体向下蹭了一点，变成半躺的姿势，两腿劈开，一根阳具直立朝天。女人也不含糊，飞快地左了两口，就转身背对男人，两手扒开屁股坐了下来。侯龙涛扶住自己沾满口水的大鸡巴，看着他渐渐被女人因充血 而变得殷红的两片大阴唇吞没。感到子宫被大龟头顶得向上移动，光这一下曲燕就已经满足得不得了了，自己的男朋友就算连这小小的把戏都做不到。双手撑住男人的两腿，开始用屁股上下套动，上身挺得笔直，头颅尽量地向后仰，闭着眼睛，双眉紧锁。
好深，小猴子，你操得好深呀。
郝龙涛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双手垫在脑后，把主动权完全下放给了女人，只是偶尔向上顶一下。女人的身体真是艺术品，看着曲燕不停起落的白屁股，不由在心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，也忍不住伸手玩玩他的臀肉。曲燕已经高潮了两次，郝龙涛也就不再忍耐，坐起身子，双手伸入女人衣服里，捏着勃起的乳头，揉动软软的奶子。女人自觉地扭过头，和他做着法国式的接吻。
燕姐，我要来了，能射在里面吗？
射进来吧，全射给我啊！我等了好久了。
就在喉咙涛射精的一刹那，曲燕的身体猛然僵住不动了，叫声也戛然而止，第三次射出了阴茎。